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呢要谈的题目是佛教的历史与传播。那我们之前呢谈了佛的生平啊，其实是佛陀的历史的前半段啊。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皈依三宝，那所谓的皈依呢，也就是寻求一个依靠。那但是呢，要寻求依靠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个选择佛为我们的这个依靠的一个对象啊。所以呢，之前呢谈了佛陀的生平，告诉我们佛陀是诞生在这个人间。那在这个人间体验到呢，我们人虽然也有很快乐的时光，也有在生命当中好像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即使是一帆风顺，事事顺利，总是会觉得我们还是有心里还是有一些无奈。比如说你不喜欢生病，他总是要生病，你不喜欢老，他总是要老。即使呢你怎么样的运动，这个吃保健品照顾你的身体，你都不能避免你的牙齿有一天会要掉，对不对？那所以呢，不管你怎么样的美容，你皱纹还是一样会出现。所以呢，总是还是会有不如意的事情。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到呢，有很多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就像我们说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谈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教。其实呢，不管是原始宗教，还是比较高文明的宗教，你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宗教产生？就是会发现到呢，生活当中有很多不是我们掌控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非洲的部落、南美洲的部落、澳洲的一些土族，或者是纽西兰的一些土族，大家都，你会发现这些原始部落呢，都祈祷太阳、月亮、星星、水神、火神、木神，这个树神，总是觉得里面会有一些神灵。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也就是觉得说，好像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农夫希望呢，这个雨水下的时间刚刚好，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正好我需要水的时候它来。但是能够吗？它有时候不是如此的。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外在的一个神灵，或者是外在一个有特异功能的这种的东西呢，在控制着。所以我们必须呢要让他们高兴。所以呢，就你会发现不管民间信仰、土族的信仰，甚至到这个高明一点的、高文明一点的这个宗教，其实不外呢就是我们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我们就想象出呢有外在的神灵，有外在这个有超人力量的一些人物在主宰着。那我们必须要让他们欢喜，那他们欢喜的时候，他们就会保佑我们。其实你会发现，不管哪一个宗教，其实追根究底呢，真正来说，就是大家觉得人生有苦。只是呢，大家都不喜欢听到苦。佛教为什么天天说苦？但是你想想，其实所有的宗教的产生都是因为有苦而产生。不然你很快乐的话，你干嘛去找一个想到说外面有一个神灵来控制你？你已经很自在了。所以其实追根究底就是苦，但是没有一个宗教点出这个问题啊。而佛陀点出就是人生有烦恼，但是佛陀并没有说人生有烦恼，那是有外在的神灵来控制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去贿赂这些神灵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做种种的这个这个祭拜啦，种种的呢，希望说这些神灵得到保护我们。但是佛陀在他的这个觉察当中，发现了原来问题来自我们自己。 所以佛陀觉悟了，告诉我们苦恼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有解决自己苦恼的方法，不是有外在的任何的人物在控制我们，是我们自己。那所以佛陀觉悟了真理，他自己呢也突破了这个问题而得到自在解脱，所以他证明这是可能的。所以当佛陀成这个释迦太子成道的时候，我们称他为佛陀，也就是一个觉者。所以当我们要寻找一个皈依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上个星期谈到，我们要确定这一个对象的确能够引我们越走越自在，越走越快乐。你不要去找一个呢让你呢信仰了过后呢，你会越来越被他控制的，越来越不自在的，那就不应该是你所要寻找的快乐。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有一个理智的一个思维，我想要寻找一个自由自在安详的这种生活，那我希望有一个老师指引，哪样子的老师能够指引这样子的一条道路。所以当很多人告诉你种种宗教的时候，你就要想清楚，这个跟你想要的快乐自在安详清静清凉的那一种生活是不是相应的。否则你想象希望得到一个自在清凉自在这个安详的生活，但是你找到的一个跟随的对象是让你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束缚，越来越觉得不能有思想的空间，头脑越来越糊涂，那就走错了。所以呢，能够确信呢 确认了我们寻找的对象，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佛陀他觉悟了这样子的真理，他了解到人生苦恼的根本原因，知道怎么样解决，证明他可以解决，而且啊身心自在，他破除了自我的软弱，没有嗔恨，没有骄慢，没有嫉妒，没有自私，只有大慈悲心，你跟他在一起没有恐惧，他教导的路会让你越走越快乐。所以常常有人说，佛陀说不要有欲望，欲望是造成苦恼的根本原因，那我们这个寻找听闻佛法的这个学习佛法追求佛道的这个欲望，那不是也是一种欲望吗？所以在佛法当中，我们说这个问题呢，很多人常常喜欢问这个欲望呢，通常我们说欲望呢，其实它是比较杂染的，也就是说它混杂了我们自私的成分在里面。其实所谓的欲望，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我喜欢我要的啊，然后呢是满足我们六根的这个的这种欲乐。但是善法欲呢，就是你学习的这样子的这个你学习这个教法的过程当中，他告诉你什么是应该放下的，什么是应该可以进一步的去提升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那种杂染的染着呢是越来越少，而且是越走越清净的。所以我们说这种是一种进取的一种动力呢，那选择学习的方向呢，这个能够让我们越来越清净。虽然你因为你觉得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有智慧，生活的越来越信心，好像越来越接近你的理想，那所以你就会有个动力去追求。那这个动力呢，它不会增添你的压力，而只是让你越走呢会越自在，那叫做善法运啊，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当我们对三宝有这样子一个深刻的一个认知过后呢，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对这个佛还有他所说的法还有跟随他学习的这个身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知道说佛的大智慧大慈悲大清净，法指导的方法，还有这个身呢延续佛法的责任，那这样子呢让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更自在啊，那更容易进步。那所以要有这个正确的信心方向，确定觉得这是正确的方向，那我们打从心灵呢去把它接纳到心中， 那想到哎，我能够找到佛法身，心里非常温暖，充满着光明。那你这样子呢，你才能够把佛法身跟你拉在一起。因为佛教毕竟还是一个宗教，它除了告诉我们这些理论，它重要的就是你的行持啊。所以解行要并重，那能够呢了解佛之为什么成佛，佛是什么学习的，他这个不断断的指导我们，还常常的关怀我们，那我们的心跟他越拉越近，那他就在你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力量，产生了一种力量，给你一种精神上的支持，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情操。那所以呢，这是我们大家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必须要去检验自己，检查自己，我这个佛在我心中的这个地位有多强，佛法在我心中的地位有多强，而不是呢听听佛法我是佛教徒，但是呢在这个自己的行持上呢根本就没有那样子的一种觉得我需要把它放在我的生活当中，那就失去了你听闻佛法的一个意义。所以听闻佛法过后，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反观思维，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呢对这个佛法字里行间的正义呢能够有真正的了解啊。那这样子最后呢从外在的三宝体悟到内心的这种清净，佛所体会的正法，那你才体会到自心的三宝啊。所以呢这个学佛的第一步呢皈依三宝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基础没有打好呢，其实你读很多的大部经典，但是你根本对三宝的这种尊敬心、恭敬心、热忱的心、信念没有的话，你即使读了很多的经典呢，其实受益不会太大，因为这个信心是很重要啊。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说啊，天天都是皈依三宝，但是事实上我们要问自己，我学佛了20年，三宝在我的心中有没有扎根？没有扎根的话，精进心生不起，精进心生不起，正念也生不起。所以我们说这个你要有非常坚固的信心，非常欢喜的心，你就会想要学习，你的精进心才会升起啊。精进心升起，你常常意念佛的教法，你心就不会太散乱，你的正念才能够保住，有正念能够保住，才能够修正定，才能够启发智慧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啊。这是说到上个星期所谈的皈依三宝，那今天呢继续谈佛教的历史。所以我们就从佛陀成道过后再说啊。佛陀成道过后，那他觉悟了这些真理，那他开始呢就这个据说呢他开始的时候呢在菩提树下成道的，他觉悟了真理，非常感叹，这个了解了宇宙的真理。他据说呢他没有马上这个就说法啊。那有人就问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佛陀没有马上去说法呢？他忘记了他的慈悲心吗？他忘记了众生吗？因为他离开王宫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要寻找真理，要来帮助众生嘛。那但是为什么现在觉悟了没有赶快去教众生呢？其实呢主要就是因为他所觉悟的真理太深奥了，深奥到呢就是说，你说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因缘条件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执着的，这个对我们呢常常什么东西都执着的人呢，这是很难下手的。那很难下手，而且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佛所要说的这个真理啊。所以呢佛在担心说，万一他说了，那对一些根性还不这个根基还不成熟的人听了反而毁谤佛陀的话，那就会造成很大的恶业，因为你毁谤圣者，那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那这样子呢反而让他们呢给自己这个造了一些不必要的恶业。如果他不说的话呢，他们还不会造口业。所以他就在想要怎么样说啊。 所以呢后来呢他就想了这个，在想的过程这个想了最后呢，他就想到呢就用深入浅出的方式，以我们能够了解的方式来叙说。所以他就开始从苦，就像刚才所说的苦的问题，人生当中有无奈吗？人生当中有不圆满之事吗？我们有是不是非常自在快乐呢？这个大家去感觉，去体会，去反省，觉得的确人生有苦恼。那这苦恼来自哪里？所以他从这样子慢慢切入，苦恼来自于我们的无知、无明，我们的这个错误的染着。然后告诉我们，其实这个错误的染着以及这个无知，其实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慢慢的去观察，以正确的知见来引导的时候，去正确的观察，慢慢的我们可以把无明减少，智慧提升。贪染执着就是来自于无明，自我的染着，对外在的染着。如果我们能够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能够向前，从这以这个正确的知见来引导我们去观察，然后呢去观察自己的身心的贪嗔痴，再去看看这个贪嗔痴是从哪里来，我们可以渐渐的把它放掉的话，你能够放掉一分，你就得到一分的自在。所以他用非常善巧的方法去指导，让大家呢能够体从我们人能够理解的程度去理解，然后了解到这样这个能够减少一些贪嗔痴，我们的烦恼就减少一些，自在就多一些啊。所以呢他用这样子的方式，以四圣谛法就开始来说法。所以首先呢他就这个到鹿野苑呢去佛成道，在菩提迦叶成道啊。成道过后呢，他这个思考清楚要怎么样说呢，过后呢他就到鹿野苑去。鹿野苑呢就有五位比丘，这五位比丘呢是当时呢佛陀这个悉达多太子离开王宫的时候跟随他的这五位兵士、五位军士啊，他们一直跟着他修持。但是呢当悉达多太子放弃苦行的时候，他们呢就觉得这个太子呢这个没有毅力不能忍受苦，就所以他们就对他感到非常的失望，所以他们就到鹿野苑自己去继续的修苦行。但是佛陀呢他这个非常清楚，这个苦行呢并不是这个真正的修持的方法。那所以当他觉悟的时候，他想这五位军士也非常的照顾他，所以他就去跟他们分享他的觉悟，跟他们说四圣谛法。那所以这个佛陀的教法呢重点就是中道，就是说他修苦行，但是苦行不能够给他们带来，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这个觉悟真理。苦行就像大家如果你练举重，从小的举慢慢大的，你可以越举越重，对不对？所以苦行就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啊，你越折磨你自己，你忍耐的力量就越来越强，但是你的思维不见得就越来越清晰呀，所以呢，佛陀呢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中道呢，也就是要以理智的这个思维来看待我们的情绪，不要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呢，这个把我们这个让我们迷失了自己。所以我们好像上个星期有谈到吗，我们脑子里面的思维，其实真正来说你把这个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的意志的部分，一部分是我们情绪的部分，一部分是我们理智的部分。所以意志的部分呢，如果我们这个喜欢很多东西，这个我们就有很强的一个欲望。从比较负面的来说呢，这个意志的部分呢，如果是往杂染方面去发展的话呢，它就是欲望，就是贪。但是如果它是往善的方面去发展的话，就是我们的毅力，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个意志。那情绪呢，就是 我们这个跟外境接触的时候，自己的喜好不喜好种种的，那所以这个就会有嗔恨嫉妒骄慢的这种情绪起产生。如果我们能够呢以这个正确的因果观念正见来引导我们的话，那这个情绪呢，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感情啊，那就能够，如果我们不要太以自我作为基础的话呢，把这个情绪呢，不是单单只是我爱我不爱我讨厌，那个就变成嗔恨这个愤怒种种的。那如果我们这个感情这个感觉能够呢把它往好的方面呢，就是慈悲友善宽恕啊，所以这个也是情绪方面的。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都是有一个我，然后我们接触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种种的情绪。有时候你很生气，但是你告诉自己深呼吸一下，干嘛生气，其实他讲的也不错，我的确是没做好，不要再生气了啊，把它转成感谢他提醒我，哎，就改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情绪，那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思维部分呢，我们的这个我们说身口意啊，这个意的部分其实可以分成这三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理智。所以当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深呼吸一下，想想这个第一个他讲的也不错，第二个我生气的话，从因果来说，我自己加强了我自己的恶念也不是好事，所以你的理智呢就告诉你不要再生气下去了。所以当你的理智赢过你的情绪的时候啊，你就以智化情，然后呢以理智呢来引导我们的行为啊。所以我们学习从小到大，父母教我们一些道德观念，学校告诉我们一些道德这个理论，我们学佛告诉我们一些好的，其实是培养我们这个理智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情绪呢，这个贪嗔痴的情绪呢，是我们本能呢就这个与生俱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众生的通性都有贪嗔痴啊。那所以我们要用理智呢去化导，来引导我们的这个意志往正确的方向，把这个情绪化成正面的，变成慈悲。所以中道呢其实就是如此啊。所以中道并不是告诉我们只是这个苦行啊，这个种种的。所以呢有时候现在很多人呢常常以外在的形式呢来判断一个人修行不修行啊，这个人走路不穿鞋的啊，很有修行那个马路上这么热他走路不穿鞋很有修行，那这位法师啊，过午不食的非常有修行啊，这位修行者呢啊，冬天不穿衣服的很有修行其实呢这是外在的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他当然在某一方面就是说他克制自己的欲望能力比较强啊，就是可以淡泊一点啊，但是能不能就是以这样子来跟另外一个比较说，这个人冬天要穿这么多衣服，这个人冬天不用穿这么多衣服，来判断两个人的修行程度呢？这不能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有一些呢就是说比如说他冬天不要穿太多衣服，然后呢人家称赞说啊，这样子很有修行，以后到他自己很冷的时候呢，他也说不行，我穿的衣服等一下人家说我没修行那这个就变成是一种执着了。其实这个有必要吗？在于我们心的清楚啊。所以呢佛陀开始说法，首先呢度了五比丘，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这个佛陀时代五比丘，然后呢接下来又遇到了一位富有的这个长者的孩子啊，他呢也跟佛陀一样非常的有非常这个好的生活，但是呢总是觉得人生无常， 然后遇到了佛陀，佛陀就度他，他也出家了。然后他的这个朋友呢，54位朋友呢，也跟着他一起出家。然后呢，他的父亲他们呢，父母呢，就来找他。后来佛陀跟他们说法，他们就成为第一个呢，皈依佛陀的在家居士啊。那这个佛陀在这个悉达多太子离开王宫的时候呢，他曾经经过摩切陀国，那经这个遇过这个频婆沙罗王。那频婆沙罗王曾经要求呢，佛陀成道过后去这个教导他。所以当这个佛陀成道过后，他也到这个回到这个摩切陀国，告诉频婆沙罗王他所觉悟的真理。频婆沙罗王非常高兴，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皈依三宝的国王，那也建了第一座的这个佛教寺院，也就是竹林精舍啊。那所以这个是佛陀成道过后呢，这个佛教的僧团慢慢的扩展啊。那还有就是当时呢，我们说当时有很多的外道嘛，很多的外道，那这个佛陀呢，他也非常善巧的去教化他们啊。他没有说这个去到他们说我现在是佛陀了啊，你们都要听我的，他没有这样子。因为要知道说那时候有非常多的宗教，谦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要能够就是包容别人啊。所以佛教常常都是比较包容一点，然后他也非常善巧。那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拜火教啊，拜火教呢，这个佛陀知道这拜火教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随众，那他到他们那里去呢，他没有告诉他们他是佛陀，他只是说我想借一个地方住一住啊。他们住在山洞里面，那他们说没有，山洞都住满了，只有一个，剩下一个，但是这个山洞呢，谁进去就不能出来了，因为里面有一条毒蛇。佛陀说没关系，我进去。那佛陀进去第二天出来容光焕发那这个拜火教的这个领袖呢都非常的这个惊讶，为什么如此。那佛陀说没什么啊，我就坐在那里啊，然后这个散发就是跟他跟这个蛇说我们要慈悲啊，我们不要嗔恨啊那这个蛇呢也非常的安详，就没有伤害我了啊。那这个拜火教呢就的领袖就非常钦佩这个佛陀，就问佛陀你的教法是什么。佛陀说我的教法里面也有拜火啊，我们也尊敬火，这个火呢，他说火在我们教里面也说到火，但是我们的火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呢其实心里燃烧着很多火，如果我们熄灭这些火，我们能够得到快乐。所以他就顺着他们讲火，他也讲火啊。他说我们的嗔恨心让我们很不舒服，如果嗔恨心能够熄灭，我们会快乐。如果我们的贪欲心能够减少，我们也会自在一些。多太多的贪婪就像绳子一样把我们束缚住了。还有我们的愚痴，我们对事物的不了解，如果能够透视与事物的真相，我们其实就会很自在啊，知道一切的来龙去脉啊。所以呢他这样子的善巧的说法呢，让拜火教的这个领袖非常非常幸福，也就皈依就是跟随佛陀学习了。然后他的弟子呢也就跟着佛陀，所以这个僧团呢就越来越大了啊。那这个所以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告诉我们说佛陀他的这个教法怎么样的，在佛陀那一个时代啊。所以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呢不是神话的，他是非常踏实的在人间，他在人间恒河两岸走动，他所接触的是人，然后跟他们说的法呢其实是针对我们人的烦恼，让我们怎么样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越来越自在啊。那所以这个佛陀在恒河两岸呢度化众生这个说法呢，这个45年到80岁的时候呢啊，这个进入涅槃。佛陀要进入涅槃，我们说佛陀这个，我们不说佛陀往生啊，我们说佛陀进入涅槃。涅槃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涅槃呢，也就是说 其实涅槃是一个境界，也就是说一个无所束缚的境界啊。因为佛陀觉悟了真理，他也破除了自我的染作，他了解到一切其实是缘起无常，是不可染作的。那他放下自我的染作，其实他已经超越了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因为当我们说有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说这个手表在这里，现在七点半的时候它在这里，等一下呢可能八点半它回到化妆室去了才有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对不对？当你是因缘条件没有一个自信的时候，其实是无所染作的。所以这个涅槃的境界呢，是非常平静无所束缚，所以我们说涅槃寂静，就是你既然没有一个自信，它就是那么和谐的啊。所以呢，佛陀其实证悟的时候，他觉悟35岁，他觉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他证得了涅槃，只是说他没有，他还保留他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因缘条件和合之物，它还有可用之处，所以身体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因缘条件和合还可用的时候呢，它其实它有它的作用。所以所有的东西都经过沉住坏空，但是它在它和合的时候，那虽然它没有自信，无时无刻在变，但是它在比较这个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它有它的作用。就像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花啊，我们常说花常常告诉我们无常。花漂亮的时候你送给你的女朋友，你的女朋友也会很高兴，你这个花拿去供佛，佛旁边多了一束花，好像也比较光，这个比较有生气，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有多了一些这个植物，好像也给这个房间带来了不同的气氛，给大家带来一些欢喜，对不对？所以虽然它是无常的，但是因缘条件和的时候它有它的作用。只是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它不是永恒的，花它会凋谢，所以呢它凋谢的时候，它这个它有作用的时候，我们充分利用它的作用。当它凋谢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它已经充分的利用它的价值，那我们就要放下。同样的，我们的身心也是如此。所以当佛陀他证悟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证得涅槃的境界，他其实是自由自在的。但是因为他那时候还年轻啊，35岁，他可以利用这一个因缘条件的和合之身去帮助很多的众生，所以他就这个虽然证得涅槃的境界，但是他以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态呢去帮助众生，主要为慈悲心的驱动啊。因为佛陀的这个修道是在于慈悲众生，所以当他觉悟了真理，但是他这个愿，他这个慈悲的大愿还是一直推动着他去帮助众生啊。那所以这个，但是到他80岁的时候，这个身体这个色身呢就是世间的东西来的，它是世间的物质啊，最后就归成跟尘土一样啊。所以呢他必须要败坏，那败坏的时候，那佛陀其实对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像一个工具啊，就像大家买了一辆车子，新车的时候当然很好，但是你用到久的时候，你发现到15年天天拿去这个保养 service 的时候，那个费用好像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心里就准备好说我要舍了我要换一辆新车了。那时候你舍的时候，你不会有依依不舍的，你很高兴就很快的就送掉，然后就买一辆新车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对他的旧车很觉得那个旧车有他童年的记忆，有他 这个青少年的时候的记忆，然后还有种种的记忆啊，那是让那车那辆车很有感情。当他要把那个车报销的时候，他很不舍得，他甘愿把它放在 garage 里面。这辆车太多我家里的记忆了，然后他就不舍得，对不对？啊，就像我们一样的，有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到老的时候，就是不舍得个身体，就是看不透说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因缘条件合合，我们就像把一个旧车破烂的车呢，把它摆在我们的那个车库里面呢，就是说它有很多我的记忆不舍得丢。但是呢，对一个觉悟的人来说，他因缘条件充分利用了，那就很容易可以放舍啊。那所以呢，佛陀进入涅槃，他要涅槃之前呢，啊，这个佛弟子们啊聚集在一起，那佛陀告诉他们，重新呢告诉他们这个修学的一些重点啊，到最后的关头呢，他还是提醒他们啊，要这个要能够持戒啊，要能够少欲知足啊，要能够这个修学禅定，启发智慧种种的。那他特别告诉大家说，只要大家能够不断的修学佛法，就那让佛法呢，正确的佛法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的话，那就好像佛陀的生命不断的延续。他说，就如佛的法身常在，因为佛之所以成佛，就是他觉悟了法啊。所以其实法就是法呢，其实就是佛的法身啊。那所以呢，这个如果有人觉悟佛的教法，一代一代的能够传递下去，就像佛还在一样啊。如果你只有佛像没有佛法，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佛到底是觉悟了什么东西，他到底是有多自在，对佛法完全不了解过后呢，那个只是一个说相，那跟我们连不上关系。但是有法有身，那这个能够不断的修学佛法就辗转下去啊。所以佛陀这个进入涅槃，涅槃过后呢，他这个所以他特别提醒大家要努力的学习佛法。那涅槃过后呢，这个佛弟子们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我们今天能够2600年过后，我们还有这么多经典可以看。你要想想，从2600年前到2600年后，这些经典怎么样传到我们现在呢？而且有这么多庞大的资料，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佛陀涅槃过后，因为佛陀时代呢，其实是口耳相传比较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纸笔呢都还不流行的啊，所以多数的学习呢是听的时候认真的听，所以不像我们现在听啊，今天不能来，不能去 lecture， 我就你现在很多是 online 啊，然后那个教授也把东西就放在网上，所以大家都不去上课，然后教授呢就对着一个空空的讲堂在那边讲话，其实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说，你叫我在这里讲，然后只有两个人，我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就是说我会，因为我会看这两个人需要什么，我讲什么啊，对不对？所以你的教授也一样的，当你最后大家说 online 的话呢，其实那种学习是不一样的啊。那所以，但是佛陀时代呢，佛陀说法，而且他的弟子们呢，是跟着他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因为佛陀的生活是托钵的嘛，啊，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呢，有人问法的时候呢，佛陀就跟他们说法。所以这个佛陀他托钵乞食的这个生活呢，其实也是一种弘法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在印度呢，托钵乞食呢不是只有佛教的修行者如此，那时候有很多的修行者。那在印度呢，他们觉得这些修行者不管是哪一个教，他们能够过着这样子淡泊的生活，大家都非常的尊敬。所以呢，不管是谁，你敲敲门，你跟他这样子托钵的话，他都很欢喜的给你。不像在中国呢，你敲敲门，他扫把把你赶出去， 不一样的文化，所以当佛教到了中国，这一套行不通了哈。但是在佛陀时代呢，这个托钵乞食，那佛陀呢在托钵乞食的时候也有一些规矩的，你不能够选说啊这一家物质比较有钱，我就天天找这一家，不行的，你要一家一家不能跳的啊，也不能说哎这个上个星期来过这一家，这一家的比较好吃，就天天找这一家，不行的啊。然后呢还有你乞食的时候呢，如果那个人不想给你呢，你不能够开口跟他要的啊。然后呢这个他供养你过后呢，你就说几句法，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弘法的方式啊。所以呢那时候呢佛说法，这个听众呢就根据他们的这个，他们就是尽量的记忆，抓非常的仔细的听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听闻佛法要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在经典里面常常说谛听就是仔细的听，善思念之呢这边有思跟念，就是小心的听了过后呢还要好好的思维，然后呢还要好好的意念，就是思维过后自己吸收了，然后要记得，然后要能够把它放进行事。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单单这个谛听善思念之呢就包括了闻慧跟思慧两个非常重要的层次啊。所以呢这个他们听了过后，他们要想办法把它记起来，他们就把重点呢关键字 keyword 就编成诗这个记诵，像诗歌一样有押韵的，那这样子你把那个诗歌背起来的时候呢，然后这两个字就是一个重点，这两个字就是一个重点的话呢，那你就很容易把重点记起来啊。那佛陀涅槃过后呢，那有些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些比丘呢，听说佛陀进入涅槃了，每个人都很难过啊，但是有的人很高兴啊，啊，说佛陀进入涅槃了，没有人再告诉我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了啊，多好，自由了。那这个大迦摄尊者听到呢，他非常难过，他想佛陀刚刚进入涅槃就有这样子的事，那你想象再过十几二十年五十年过后，佛陀的教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所以要趁大家记忆还清楚的时候，赶快呢把它结集起来，所以就召集了结集啊，结集经典啊。那这就是在佛陀涅槃过后的第一个夏天呢，召集了500位阿罗汉呢，把这个经典结集起来。那这个结集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这个有次序的，不是说这个一个人讲然后就写下来，他是请大家回顾你们听过佛所说的法。那回顾，大家回顾过后呢，就说出你所听过的佛的说法，然后在会的大众就讨论，比如说啊，这个阿难就说，我曾经听佛说过呢，我们这个贪欲心不能太强，贪欲心强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恼，应该要少欲知足。然后其他的说，对对对，我上次也问过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佛陀也是这样回答的。那大众同意说佛的这个答案呢其实都是如此的，然后就把它在这个定下来，这个是佛的说法啊。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过程，而不是凭一个人的，所以它是比较客观的。然后结集了第一次的结集，据说呢就是这个结集出经，就是主要的这个佛陀的教法经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读的这些经，就是重点教法啊。然后呢还有律啊，因为佛陀组成僧团过后呢，这个也告诉我们了一些生活的这个规律啊，生活应有的纪律，还有生活这个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要遵守的一些规矩啊。所以这个律呢啊，这个尤其是出家众的这个律，其实主要就是包括这个第一个呢，就是 不好的事情我们不能做了哈，恶的事情不能做。第二呢，有一些会渐渐滋长成大的坏习惯的一些小坏习惯，就要开始制止。啊，第三呢，是一些做事情的一些方式，啊，程序。因为一个团体，你要有开会的程序啊，解决问题的程序。那这样子的话，僧团就不会乱，就能够和合。因为我们上次也谈过，佛法要能够好好的延续下去，你要有清净和合的僧团，把它延续下去。如果有僧团，但是僧团是乱七八糟，非常俗化，非常这个不依正法的话，也没办法延续这个正法啊。那所以第一次结集，结集住这个经跟律啊，那后来呢，才有把论也结集出来。论呢，其实也就是对经啊，对佛的说法的进一步的这个论义，还有一些解释。可以包括佛进一步的解释，比如说佛说无常，有一些人再回去找佛陀说，佛你那一天说那个无常这个道理，我回去想想的，一想出了几个问题，那回来再解释啊。那或者是说佛的大弟子这个进一步这个解释啊，就是有一些人听了佛说，他又跑去找舍利佛问啊，刚才佛说的那个是什么意思，然后舍利佛进一步的跟他们解释。那所以呢，这个论呢，就是对佛的教法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释啊。然后一些论义，那这个经律论三者呢合在一起，统称呢三藏。三藏啊，所以也就是经、经律论三藏。那这个第四个是第一次结集，那第一次结集过后呢，接下来还有这个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结集哈。但是通常呢，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比较是大家公认的啊，第三、第四次呢是比较小部分的一种结集啊。第二次的结集主要是在佛陀涅槃过后100年，那社会环境已经开始改变了。佛陀时代没有用金钱，好像比较是物交换。那但是呢，100年过后呢，开始用钱币来买东西了。那之前他们供养的这个比丘们呢，都是供养食物。哎，后来100年过后，有人开始供养钱了，那就有一些比较这个保守的呢，就觉得这样不行，这样子会，因为佛陀的这个沙弥戒里面也有说到不捉持金银珠宝嘛啊，那所以他就说这样子不对啊，这样子不行。那所以这个呢，就这个大家就再重新的讨论，除了这个捉拿金银的供养的问题啊，还有就是100年过后，大家也开始发现到呢，到底阿罗汉跟佛陀有没有差别？因为大家会开始感觉到，对阿罗汉那时候还有很多阿罗汉，阿罗汉也是觉悟真理的，但是感觉到他们的气质跟佛陀还是有一点差距，差就是说，所以就是说，阿罗汉跟佛陀的精神以及圣德有没有一模一样啊？那所以呢，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开始在讨论。那所以就有第二次的结集啊。那第三次的结集是在阿育王的时候，阿育王非常信仰佛教，然后呢，他就这个那时候呢，佛教已经是第二次结集过后呢，佛教就分成了两个部派，上座部跟大众部啊。那这个佛教的这个分成部派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说一个是比较保守，一个比较觉得说哎，这个不抓持金银财宝，是这个主要就是不要贪婪。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精神，其实这个社会改变了，我们应该要适应，那所以就会有开放的一派，那所以就开始分成了两派啊。那接下来呢，这个到阿育王时代呢，这个佛教的这个派别这个部派呢就更多。那这个部派的产生呢，其实也不是说他们吵架了而分成很多部派，其实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佛陀的时候呢，只有佛陀一位老师。你有问题，你找佛陀；他有问题，他也找佛陀。佛陀给他们答案，大家还是会去找佛陀啊，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佛陀进入涅槃过后，他的大弟子们开始教导他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呢，那就比如你们大家，你们听了，如果今天听完了今天的课，等一下外面有人，今天师父讲什么，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讲的会不一样。为什么你会听到呢？你会比较记得哪一部分你比较有兴趣的，或者是哪一部分正好契合你正在思维的问题的，你就会记得很牢。所以一样的，佛陀的弟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佛陀教导很多的方法，那有一些他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契合我的这个性格，那我觉得修这个方法很快上手。当他对某一方面特别有专长的时候，当他成为老师的时候，你当然教你自己最有信心的部分啊，对不对？你自己比较下了多一点功夫去体验的这个修持方法，所以渐渐的就分了一些，就是然后这个老师教的他的专长会有一些差别。其实每一个都还是跟随佛的教法，只是说我比较喜欢持戒，那我就天天讲戒律有多重要。你这个戒律讲得过得好的话，你会发现你心会很定，你是能够启发智慧，种种的也可以这样子啊。那修定的就是说你要心要先定下来，禅定最重要，然后你能够净化身心，最后能启发智慧。所以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着重点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来的学生也会啊这样子啊，有的你去跟这个喜欢议论的，有的是靠这个在议论法义而这样子来启发的，那你偏偏喜欢禅定，哦，那边天天在讨论法义，我很想静一静，你就不跟那个老师契合啦，你就觉得我不喜欢这个老师，天天在讨论这么多都没有时间静坐，那你就要找那个喜欢静坐的老师了，就这样子。所以呢，学生也就开始跟他们的这个擅长，跟他们的这个根性比较相应的老师就聚集在一起，就会开始就变成了一些部派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哈。所以到最后呢，据说分到这个18部啊，有18个部派啊。那到了这个公元前第1世纪呢，大乘佛法的思想就开始现起。我们刚才说到，在第2次结集的时候就开始提到，阿罗汉跟佛陀是不是一模一样？佛陀涅槃了，大家感觉到，好像对阿罗汉们也是觉悟真理，也破了自我的染浊，但是好像跟佛陀比起来好像缺乏了一点什么东西，好像不太一样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其实从第二次结集就开始酝酿的这样子的一种思想，一种感觉啊。到了公元前第1世纪呢，你会发现这种现象呢就越来越强了。那因为越来越多人提出呢，就是说佛陀跟阿罗汉是不一样，佛陀他的那个大智慧，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圆融，他的那种给人家的温暖的那种清净的感受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呢，就大家怀念佛陀在的时候的那一种温暖的感觉，那一种佛陀给大家带来光明安详自在的感觉啊，就所以呢，就因为怀念佛陀的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在忆念起佛陀的身教。除了因为当初呢，第1次结集的时候是阿罗汉500个阿罗汉结集啊， 欧罗汉的性格都差不多一样啊。那这个，但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跟随佛陀学习的人没有在第一次劫集里面，所以当大家感觉到这个，尤其第二次劫集过后呢，这个大家这个分成大众部跟这个上座部的时候呢，这个大家的感觉就越来越明显了啊，然后就开始说，哎，佛陀到我们这个边地的时候，曾经自己亲身行为是怎么样的？这去照顾别人哈、啊，在佛陀自己在僧团的时候，怎么去照顾病比丘？这个佛陀在这个说法的时候，怎么鼓励我们大家要有慈悲，要有同理心，种种的，大家就开始呢，把他们就是说，觉得没有在第一次劫集里面劫集进去的内容呢，大家根据他们这个从第二次劫集过后呢，这个第二次劫集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已经开始在叙述佛的这个身教，也就是说除了言教说法之外呢，因为说法就像我刚才说，我看到你们两个我就想讲哪一些例子，讲哪一些东西刚好是契合你们两个人的问题的，对不对？那所以呢，但是佛陀他自己本身亲身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关怀，是一种慈悲啊。那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当下就觉得我要怎么断苦，哇，你跟他讲慈悲，他说我不要听那个，我先要听这个怎么断苦，那佛陀当然就跟他说断苦。所以当初早期结集的很多都是四圣地八正道这个苦集灭道种种的这些，那所以但是到这个第四集的时候呢，在这个佛陀的这种模范呢的，大家对佛陀的这种怀念佛陀的身教的模范啊，然后再回顾他的这个言教在不同地方所说的，那就开始提起呢就是这个慈悲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个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兴起啊。所以在这个经典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的流传过程当中呢，有几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个流传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佛的真理其实是要我们自己去，他佛只能说方法，我们要自己去品尝。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说不可说不可说，就是真正来说一说成语言的时候，其实它都有差距。佛觉悟了真理，无所染着，涅槃洁净，一切是无所束缚的，你怎么体验？你只能想象啊。那你们大家想象的无所束缚的那种感觉，那种境界是什么？其实因人而异，根据每一个人的经验会有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佛法在世间的流传过程当中，也必然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所以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第一个，当我说的时候，你们听，就像我刚才说，你们等一下出去有人问你们的时候，每个人说的会不一样，而且呢，说的是不是我说的意思也不一定一样，对不对？然后你抓的重点也不一样，就像你们现在要在筹办你们的展览会一样哈，你们现在 internet 上面有很多的资料，但是你们搜寻下来的时候呢，你们抓哪一种资料，每个人抓的重点会不一样。有人看啊，这个很有趣，这个放在那边会很有趣，你就会抓下来，对不对？但是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每个人抓的会不一样，但是重点在哪里啊？所以呢，佛陀说法的时候也一样，会根据我们的根性、我们个人的性格、我们的兴趣，会有差别。第二，还有我们的程度。比如说，有时候跟大师级的哈这些大法师在说法的时候，我们都不敢问问题，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他们的说的层次太高了，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这个然后所以当时在记录下来的时候呢，那就 就会有一些差距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佛说出来的时候，他说涅槃寂静，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出来的影像已经有差距了，已经跟真理不有一个距离了。所以为什么说佛说不可说不可说？真的，他说出来就已经差距了，就不是真理了，只是用我们能够了解的原理去形容。但是，然后我们又靠那个原理，佛尽量用一些原理来形容，然后到我们去借那个原理的时候，我们里面想象出来的这个境界又是另外一个差距了。然后这个差距又会跟着每一个人的根性层次会有不同的差距。然后呢，如果到时候我们说你要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个佛所说的这个道理是什么记录下来的话，还要看你的语言能力，你的程度能力，你写下来的东西又会不一样。你说是不是？我叫你写笔记，如果说你的佛学程度很好，我讲的东西你还有字里行间你都能够很理解，你就会写得很详细。然后有的如果说你不知道，然后觉得我讲的里面太多生字了，其实你都是含含糊糊的，那你写下来笔记，那就里面会有很多的漏洞，是必然如此。所以呢，所以听这个，我们要知道佛法在世间的流传过程当中呢，会根据众生的这个根性以及兴趣，会有听了完全不知道就把它忘记了啊！你不知道它，你不会记的啊。还有就是听了呢，这个把它忘了，就是你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你就把它忘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少分知道的，一知半解的，还有就是错误知道的，就是我这样子说，你认为是那样子。你还是认为对的，然后你就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这个这样子的问题呢都会产生啊。所以就是在这个佛法的流传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在结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五百阿罗汉结集，其实呢很多跟他们自己的根性很有关系。所以第一次结集下来的多数是苦集灭道、自净其意，这样子的内容很多，因为阿罗汉的根性就是这一些，所以那个佛说慈悲啊、布施啊、忍辱啊那一些呢，就比较少出现在里面，因为他们的兴趣在于怎么样净化自己，怎么了脱生死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呢，在这个结集的过程当中，要记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产生。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我把这个表呢发给你们，我们快快的讲一下，就是佛教的整体的一个流传。够吧，你们就好。佛陀呢诞生在2600年前哈，那所以第一个时期呢，我们刚才说佛陀时代，然后圣典结集的时代，还有部派分派的时代呢，那印顺导师把它归纳成为佛法时期啊。然后呢，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呢，这个叫做初期大圣佛法时期，也就是这个提倡出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菩提心菩萨道这个修学菩萨道以正才能这个去向佛道。然后说到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那这个缘起性空呢，其实它还是源自于佛法时期所说的这个无常无我，只是说他把这个无常无我这个说成这个把用这个因缘条件和无常变化是无自性的，所以叫做缘起性空。其实它的基础还是没有脱离佛法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基本的道理。 然后呢，这个佛法在演变的过程当中呢，初期大乘佛法时期说到这个缘起性空的一个道理。那但是这个缘起性空，就像我们说佛陀开始觉悟的时候啊，为什么没有一马上就说一切是无自性的，那是很难的啊。所以呢，后来还是很多人就是对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很难切入，那就开始呢有这个论师呢，这个无着世亲呢就开始说了这个唯识的思想，就说哎，我们有这个意识，我们的这个其实是这个都是我们的意识呢在分别，那最后呢才去把那个意识说那个意识本身呢，这个也是因缘条件合合啊，所以就让有一个立足点啊，然后从这个有一个立足点，先去了解外在的一切是不实在的，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分别而产生的。既然是这个因缘条件合合，是我们意识这个无知分别而产生的，外在的既然是没有自性的话，那当然在最后呢，回到这个其实这个意识本身也是无自性的啊。然后这个另外就是如来藏的一个思想，如来藏的思想呢就说到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清净的自心，那只是说我们这个常常被这个无明烦恼覆盖，所以我们就错误的执着，就是处处的贪婪。那事实上呢，外在的一切呢都是因缘条件合合，无常变化的。那最后呢，从这里呢再了解到，其实这个所谓的清净的这个自心本身也是因缘条件合合，也是缘起性空的啊。所以它是从先立一个有，让大家不会一下子觉得没有立足点啊，然后最后才来破啊。然后到了第五世纪过后呢，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教呢再继续这个就是在复兴。那复兴的时候呢，就这个复兴的时候，因为婆罗门教是印度这个古老的宗教，那他们有很多祭祀啊，这个咒语啊，膜拜啊，手印啊，种种的这些，那所以他们以祈祷为主要的这个祭祀，祈祷为主要的这种修行方法。那这个佛教呢在印度这个流传一千年过后呢，也跟当地的文化这个宗教呢开始混合啊，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到这个咒语啊，手印啊，这个种种的就跑到了这个佛教里面来。开始佛法时期，佛说我们要这个自力，要依自己的力量去修持，去净化我们的身心，断除贪嗔痴。到了最后呢，都是只是拜祈求这个祈福。所以这个到最后的时期呢，有很多的宗教仪式，然后怎么样这个请法师跟你灌顶啊，祝福啦、啊，种种的这一些啊，那这个自净其意的这个内容呢，就变成的比较少一些去了。到最后呢，第十三世纪的时候呢，佛教在印度就衰灭了。那看中国的部分呢，中国接触佛教呢是在汉朝的时候啊，在公元前一世纪，透过丝绸之路呢接触到佛教。然后这个佛教呢在中国呢也蛮幸运的，就是有好几代的这个国王呢这个皇帝呢都非常支持啊，那所以他们派了很多的这个人呢到印度取经。那开始佛教到中国的时候，因为语言的问题嘛，所以经典都是印度文，那所以他还没有办法很流行起来。那所以在中国呢花了总共将近五个世纪的时间呢做翻译的时间的工作。那这一些翻译呢都是靠王室在支持，所以他有所谓的翻译这个译经厂。译经厂呢就是王室呢招令呢这个国家里面对印度文有专长的，擅长印度文的中文，然后印度文跟中文还有佛学种种国家里面的精英，大家聚集在一起来做翻译的工作。所以他这个翻译的这个过程呢可以说非常的不是像我们现在呢学者一个人拿一本我们做翻译然后就出版一本，那个 这样子的翻译呢，就是一个人翻译的，就是会发生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自己的理解是怎么样，我翻译的时候就会根据我的程度以及我的理解去翻译。但是这个易经场的，因为它有很多人很多精英在一起，所以它这个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读念出来，然后大家还讨论，而且还可以有听众的，听众也还可以发问题的，那所以它这样子结集下来的这个结果呢是比较客观一些啊。所以在中国呢就翻译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因为有王室的支持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经典汉传的经典会有这么多呢，其实要感恩那一个时候的历代大师啊的这种辛苦。然后有了这个经典过后呢，就巩固时期，就是佛教在中国开始兴盛起来。所以最盛的时候就是唐朝，唐朝的时候就形成了八大宗派。那这个八大宗派呢，是什么呢？其实也并不是说，也不是说，为什么会分成八大宗派？其实也就是说，那时候经典已经多了，然后有这个祖师大德们呢，他们开始修学这个经典。那因为有一些经典呢，非常的怎么说大，是比较大部头的经典。那它内容就包括这个教理、行政都已经这个包括在里面，就是有教法，有这个真理，有这个行持的方法，还有它正果的这个境界。所以整套来说呢，就是说它的一个程序蛮清楚的，比如说《华严经》啊，《法华经》。所以有一些祖师大德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后发现到那他自己对哪一部经典呢特别有兴趣，然后就深入去研究，从那一个透视了，就是掌握了那一部经的精华呢，能够让他们启发了他们的一个智慧。那所以呢，他们在教导学生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部派的产生，教导学生的时候就会尽量的利用这一部经，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部经，所以呢就会有就不同的宗派的产生。所以比如说这个天台宗呢就是用这个法华经，显首宗呢有叫做华严宗，他就用华严经。所以呢其实就是说也不是说他们这个吵架啦打架啦才分成了这么多，只是说一样的道理，不同的这个祖师他的专长，然后他吸引了跟他兴趣同类相聚嘛，兴趣相同的学生，然后这个就成了这个八大宗派啊。这个是在中国，然后佛法流传在世界呢。这个阿育王，刚才我们提到阿育王呢，阿育王是在公元前三百年哈、啊，他把这个阿育王的国土非常的庞大，那据说他的影响力影响到东部呢，到缅甸，西部呢，这个西部呢影响到希腊的地方。那他把佛教呢传到西北印度，然后还有南印度，还有这个西南以及缅甸。那这个王，因为我们刚才说到阿育王的时候呢，这个佛教已经分成了很多的部派，但是阿育王呢他非常他就是说他对所有的部派的法师呢都非常的尊敬啊，所以他自己的孩子，他自己的女儿跟儿子们都出家啊，然后他的孩子们剃度受戒的时候，他都请不同这个部派的来这个当这个戒和尚啊，所以就表示他对不同部派佛教，只要是佛教，他不同部派的他一样的尊敬。那他也派遣了一些这个他在这个阿育王在这个统理他的国家的时候，他都尽量用佛法，所以他在佛陀的这个一些古迹的地方呢，比如说佛陀诞生的地方、佛陀涅槃的地方，他都雕刻了一些佛的教法，比如五戒啊、十善啊，用这些教法呢来鼓励人民呢能够希望人民呢能够依好的教法。所以他说，能够呢有一个好的这个道德呢，其实是最最上的一个胜利。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你如果能够人民呢都有非常良好的道德，大家都遵守良好的道德，你就不用那么多警察以及军队了。如果你的军队、你的警察要很多，一直要压制这些暴乱的人民的话呢，其实不见得就是你这个国家是很好。如果你的国家大家都有那么好的道德，大家都不做坏事，你的警察没事干，大家都很和平，其实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们常常有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要花很多的钱在军队、在警察，而不花钱在教育的话，这个国家其实不见得是不适应这一个理智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要花多一点钱给教育，而不是花很多钱在建监牢。如果你花很多钱，就是要很越来越多的警察，越来越多的监牢，把钱全部花去那边的话，那个是没办法的办法而已啊。但是你根本的问题，你那个监牢越来越多，你那个教育还是没有的话呢，你还是继续，你的监牢永远不够的。所以呢，这个阿育王呢，他认为这个能够养成大家一个良好的道德呢，做一个好人呢，其实是最高的一个胜利啊。所以他把这个佛教传到西北印度，那他也委任了一些弘法大师啊，专门负责弘法到他的国土的各地弘法。那这个到西北印度的这个弘法大师呢，是从这个大圣这个部派的啊。那然后这个南印度的锡兰缅甸的呢，是属于从赤铜部派赤铜叠部的。那所以呢，为什么今天你会发现从西北印度，然后从西北印度呢，佛教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所以这个传到中国的是属于大乘佛法。那这个传到这个南部的呢，就是这个赤铜叠部的，我们今天所说的 Theravada tradition 啊，那是因为那当时的传教士呢，传到这两边的时候，他的这个来的部派是不一样。那同时呢，刚好就是说他们这些这个传教士所传的法呢，也契合当地的人。比如说这个大乘佛法到中国，中国人本来儒家思想呢，就是说到呢要这个能够舍己为人啊，能够呢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所以这个菩萨的心呢，菩提心呢，这个说到这个要为能够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呢，这个对华人这个中国人来说还是比较能够，也是很能够接受。然后另外呢，中国人也认为说这个修行的人呢这个应该是要很慈悲的，所以这个慈悲的教法在中国呢也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是这样子。那所以大乘佛教呢，其实这个经典到中国的时候翻译的有大乘小乘都有啊，反正收到的经典都翻译啊，但是大乘佛教就在中国发展的比较蓬勃。然后呢，这个佛教就从中国再传到韩国，再从韩国再传到日本。那西藏接触佛教呢，是在公元大概第六、第七世纪，也就是这个秘密大乘佛教已经兴盛了啊，所以我们说这婆罗门教兴盛，那已经混入了佛教，所以这个祭祀啊，这个咒语啊，手印啊，这个祈求啊，种种的这一些宗教仪式呢特别多。那所以这个西藏接触印度佛教的时候是那一个时代，所以他们的这个你会发现他们的法器呀、他们的这个佛像的造型可能就是跟那个印度教的有一点相似，主要是他们接触的时间呢是那一个段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是说到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一个流布啊。那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到佛教在佛陀呢2600年前到现在啊，在不断的流传当中，那我们今生呢能够有幸呢在现在2600年过后呢还能够学习到佛法，那我们要珍惜。那更重要的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 在这么多的这个庞大的这种经典资料当中呢，能够去掌握哪一些是佛法的一个精髓啊，是怎么样呢？这个在这个流传当中呢，能够掌握这个佛教的一种淳朴的一种素质，然后呢，还有就是佛陀的这种精神啊，然后把一些不是佛教东西在文化流程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因为文化的因素而掺进来的那一些呢，那我们要能够眼睛看得亮，能够把它淘汰。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这么多庞大的资料当中，懂得哪一些能够掌握着佛法的一个正见以及正信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印顺导师呢，他特别强调，他就是说，我们要立本于根本佛教的一个淳朴，就是根本佛教的这种这个能够了解苦集灭道，能够要净化自己啊。那还要就是弘扬中期佛教的行解，也就是菩萨慈悲的一种精神啊。那摄取呢这个后期确当的地方，不确当的就是太多婆罗门教色彩的东西呢，我们要把它排斥掉啊。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恢复佛教的本怀，也就是说佛陀的本怀，佛陀那种净化身心但是又有慈悲帮助众生的这种热忱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呢，才能让佛教呢成为一个这个对社会对个人都有意义的宗教啊。所以呢，这个因为佛教的这个主要目的，佛陀之所以离开王宫，主要就是要寻找一个真理，然后希望帮助众生。所以佛教的这个真义呢啊，应该就是要能够帮助个人，也要能够帮助大众啊。所以呢，这个是在很快的谈一下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以及流传，希望给大家一些概念。那我相信呢，今年的这个展览会呢，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啊，掌握这个机会呢，这个给自己多多的学习，那加强自己对这个佛法三宝还有这个佛教的整个流传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